好，我们这个课程最后一部单一的作品是《若望末世录》。那么这个作者当然是这部作品当然是一个非常丰富也非常大的一部作品了，有22章啊，这个篇幅。那对很多人而言是感到困难的作品啊，那对很多人而言是特别感兴趣的作品。那么如果你到这个外面的书店里面去看的话，大概是基督教的书局里面，那么对于若望末世录的这个诠释的书还蛮多的啊，相当多啊，而且大部分都是比较有，从我的看法是比较基本教义派啊，几乎每一个预言都有一个很清楚的解释哈，当然不能说他们有一些理论根据了，就是他们总要能够自圆其说，才能够出一本书嘛啊，对不对？但是可能这个书作品本身并没有那么复杂啊，这在我们的天主教的传统里面啊，没有那么复杂哈。那我因为在别的地方也上课，我自己希望我有一个想法，希望能把这个每一部作品就是一一的做个导读。我在网上已经知道大概三分之一，我已经新约作品他们讲完了嘛。对不对？还在继续讲当中，对不对？那很多人希望我讲这个《若望末世录》，我说你们就祈祷我能够活得够久吧。这样子，他一定是我讲的最后一部作品。我在他之前还有书，我不会讲他，因为这个作品我觉得没那么重要。我觉得，就当然，那每个人的感觉不太一样，对不对？但是，那当然是不是说完全不重要，只是我觉得他作品，我们今天跟我做个导读，大概基本上也就够了啊，这东西。当然，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作品，因为在整个的新约作品27卷书里面呢，它的文学特质是跟别的不一样的，它属于这种天启式的文学或者是先知性的作品嘛。但在新约里面，以书的呈现，它是唯一的一个作品了。好，我们首先看作者是谁。那这部书呢是很特别的啊，在整个新约里面啊，除了保禄书信以外，那么剩下就这唯一的这一部作品，他有提到他自己的名字叫什么，作者的名字叫什么。好，那新约保禄书信我们知道啊，有7封他自己亲笔写的信，还有很多人假冒他的名字写的信，这样子啊。我们当然只谈这个亲笔的信，所以他自己写了。啊，作者是谁？那另外就是末世录，末世录也有提供一些啊，他整个的写作的资讯。那么在最后面22章8节，他说我若望听见了，也看见了这一切，所以是我给你们写下这一切，就是。然后呢，在第1章的第4节，在谈到那个7个教会7封信也说了，若望致书给亚细亚7个教会，啊。愿恩宠与平安由那今在昔在及将来永在者。因为如果你从头读起的话，第一节到第4节这个若望你还不知道是谁啊，不知道是作者自己还是另外一个人讲有一个若望给你们写的东西啊。但到了第22章第8节，我们知道是作者自己，他说我若望啊听见了啊。那到了第1章的第9节，这个我也出现，他说我若望你们的兄弟啊给你们写的信，这样子作品。好，那么末世录这个若望呢，我们大概一般的学界们会认为应该是真名啊。至于哪个若望不知道啊，因为若望你知道它并不是一个特别的名字嘛，在新约里面就知道，我们中文翻成若翰跟若望其实同个名字，我们只为了要分别这两个不同的人，对不对？我们说这个耶稣的前驱若翰洗者，其实你翻成若望洗者也没什么问题的。如果你在基督教就直接叫洗者约翰或约翰福音啊，是基督教是直接用同一个翻译啊，讲真的是比较好，因为本来是同一个字啊。我们中文这样的翻译以后，这个石膏本的翻译当然已经形成了一个天主教的一个中文界的一个传统了，但讲实在真的不好啊，就是让别人以为是两个字嘛啊，它本来同一个字这样子。好，所以这个若望这个名字呢是一个普通的名字，还蛮常见的，各位已经知道它的意思，天主是仁慈的嘛，或者天主显示了他是仁慈，他的仁慈在这个天使告诉扎加利亚的时候跟他说你要给他取名叫若翰的时候，就是给了这一个解，给这个解释。好，那么所以这个作品应该不是 假冒另外一个人的，不是假冒宗徒之名，因为我们在书里面看不到任何好像企图用一个权威的名字来取代来表达这个作品，而且这个是应该是作者真实的名字，他可能是初期教会早期的，可能第一第二世纪交界的时候呢，一位团体当中的重要人物，可以讲是天主的代言人吧，是先知团体其中之一，他知道他属于一个先知性的团体，所以他提到什么第二十二章第九节，他说我只是你和你弟兄的诸先知当中的一个，在最后面二十二章他谈到他自己的写信件的结尾的时候呢，他又几次的提到他自己，在这个他看见了一个神事当中要朝拜这一个启示的天使时呢，这个天使说不要这样，我只是你和你弟兄的诸先知啊，所以这个作者他有一些团体都是先知啊，这个二十二章第九节这个我是那个天使嘛，对不对？然后说我跟你们一样的，只是天主的服务者，应该朝拜天主的，你跟我都只能够朝拜天主，不用朝拜我的意思。那可以看见没有一个跟着有一个团体就是你和你的弟兄，所以都是一群先知团体，所以很清楚。那我们知道先知是代天主说话的嘛，所以这个天上的使者当然是代天主说话的，所以他也可以叫做先知。所以天使呢可以称为先知。我在上个主日讲道理时，我说先知不一定就是天使不必要有翅膀啊。天使是只要是使者，我们加个天字好像非要翅膀不可能，本不必的这样子。好。所以这部作品《若望默示录》，它的作品呢是权威是它的内容上面因为这内容里面是谈的是耶稣所以耶稣基督是自己这部作品的权威他自己是。那么他呢是透过先知，透过他派的使者向这个团体说话，宣告他的旨意。那我们当然知道，在整个的圣经传统里面在最古老传统里面，这个天主的使者跟天主是很难分得清楚的越到后期人慢慢就是人跟神的距离越来越大，开始出现这些天主所派遣来的使者等等东西。好，那么这段话呢，我们可以读读看第一章第一节，我可以看见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是一切的根本权威若望一书第一章第一节，他说耶稣基督的启示是天主赐给他，叫他把那些必须快要发生的事那么指示给自己的仆人们。所以其实一开始谈了整个内容是什么，是耶稣的启示。那他怎么样把这些给他的仆人呢，他就打发了天使去告诉自己的仆人若望，然后透过若望再去做见证，再去宣讲。整个内容是耶稣的启示，那耶稣基督怎么样，他自己成了权威了嘛？那什么是启示Revelation 英文这个字嘛，当然是来自于拉丁文嘛。那我们知道我们中文翻成这个默示录诗稿本的，那么基督教圣经就直接叫启示录，就从这个第一章第一节这个字来的嘛。其实启示录翻译的其实比较好了，讲实在的默示录这个当然是谈这个默默的神庙的也可以，不过讲是在启示录翻译的我觉得是比较好的翻译。我们今天谈哪个比较好，大家都已经无法更改了这样子。你就知道这个信仰团体一旦大了以后就不是一个单纯讲理论可以做的事情。我们马上要过这个到神学研习会嘛，现在不到一个半月了嘛，我们要特别归光荣给要感谢房神父的这一生的努力嘛，对不对？那你知道他们在这工作里面，反正他们开始过了非常多次跟基督教的合作翻译圣经其实天主教基督教合作翻译圣经根本就不困难不困难的，就对学者而言不困难的，而且我们在一起人才也会稍微多一点点嘛，那困难的是教友们不接受。你叫大家从今天开始不再讲天就讲上帝，那教友跟你拼命了，我跟你讲一定讲那魔鬼你们跟魔鬼在一起什么东西所以这是麻烦了，这的确是。其实你说这个字本来只是一个符号，我们谁也无法去真正的了解神，对不对？但是很清楚，这是一样，这个信仰情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也必须被尊重， 啊，应该尊重。只是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拉扯当中啊，在尊重当中啊，大家也得开始有点进展啊，尊敬一下这些真正在讨论事情的那些理性分析的嘛，毕竟还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嘛。那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合作跟协调，这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啊。我目前看来啊，是我们教会大概是很困难，非常难做这个，不要说不可能了，非常困难。好，启示是揭露，就是打开来给你看的意思。啊，耶稣基督的启示，换句话说，有一个奥秘是一直被隐藏的，被遮住，没人知道，没人看见的。啊，那现在呢，打开来了，谁打开呢？耶稣自己。啊，自己。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啊。那么传统上把这部作品称为末世录啊，因为呢它的内容是怎么样，是把天主对人或者对信仰团体的救援计划啊，救援的旨意公布出来，展现出给大家看啊，很简单的。所以我们这边呢看到的是一部什么初期教会啊最早的天启式的文学作品啊。那关于这天启文学啊，我跟各位列了一个网站，可以看看这个维基百科啊，这个你可以看这个网址，问你能够读英文的话，有非常好的这个综合性的介绍，什么是天启文学哈 ，Apocalyptic Literature 啊，这个看看这个东西，给我希望各位能够稍微了解一下，就因为你就明白很多了啊，明白很多这个作品里面，包含我们今天啊特别的，你可以我大概认为今天在各地所出现的一些譬如说这个我见我闻的福音呢、啊，这个。艾曼利修理的神事录啊，或者这种东西，都属于类似的文学作品啊。就是讲实在，一点也不新啊，没什么好新奇的。天主愿意用谁，他就用嘛啊。我们有什么好抵抗的？对，但是这东西并不是太新奇的。那么最后是根本是圣经。那只有你看，初期教会有非常多类似的作品，但只有这一部作品被收纳成为圣经正典啊，这个是差别。啊，是正点。好，那么全部的新约作品里面呢，初期的基督徒哈，其实有一些偶尔的类似的这些言论出现的，但是以文学的整部的作品出现的，这是唯一的一个。我们看一个例子，其实保罗也讲过一些类似的语言的。我们看看那个格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看一个例子好了。当然，第罗马书也有啊。我们看这个前书比较清楚的是一个天启式的一个文学的格式。我们知道。格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所谈的是关于复活的问题，那保罗还谈了非常多，什么是复活啊？就用很多比喻讲种子啊，什么讲这些啊，这死亡前跟死亡后讲了半天，其实说实在，你仔细看他什么也没有说，他只说的是个奥秘，他用了很多比喻的性讲法，就我们在人间有很多奥秘嘛。我们不了解，所以这个奥秘等我们将来在天主前看见天主以后，让他亲自解答就好了。我们看第五十一节，格林前十五章五十一节，他说：“看，我告诉你们一件奥秘的事。奥秘，我们众人不全死亡，但我们众人都全要改变啊！这是在顷刻眨眼之间，在末次吹号筒时发生的。”的确，号筒一响，死人必要复活，成为不朽的；我们也必要改变。这些话其实我们在旧约都读过的啊，旧约先知用过这个语言的哈、啊。好，然后呢，五十三节，因为这可朽的必须穿上不可朽的，这可死的必须穿上不可死的。几时这可朽坏的穿上了不可朽坏的，这可死的穿上了不可死的，那时就要应验经上所记载这句话。在胜利中，死亡被吞灭了。死亡，你的胜利在哪里？死亡，你的刺在哪里？死亡的刺就是罪过，罪过的诠释就是法律。感谢天主赐给了我们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获得的胜利。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要坚定不移，在主的工程上时常发奋勉励，因为你们知道你们的勤劳在主内绝不会落空。哦，五十一到五十七节是很清楚一个谈论末世的啊，你可以说保罗得到一个天主特别的启示，然后讲给人听，然后第五十八节呢，很快就掉入凡间。你知道我们在等待了，所以我们现在怎么样？该好好生活，坚信这一个来自于神所启示的奥秘。 好，所以若格林多前书有一个非常简短的一个段落，保罗他也用了这一些啊，在他们所熟悉的犹太的文学传统当中的语言啊，天启式的语言，他也写在他的书信里面。罗马书第十一章的结尾也是一样类似的文学作品，各位可以回去自己读读看。但是呢，我们说在新约里面呢，整部作品的方式出现就只有摩西录，所以它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品。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的比较多，像这个厄泽克尔先知、达尼尔先知，有非常大段落大篇幅的方式以这种文学的格式呈现的。好，那么这位作者他当时是在什么环境之下诞生或工作呢？那么他的思想的显示呢，应该是大概犹太的背景还算蛮深的，犹太基督徒大概也是来自于巴勒斯坦地区啊。那么重大的一个影响是在耶路撒冷被毁灭以后啊，那这个团体呢，他们有很多人就开始做了一些迁徙流动了，他们可能慢慢的从这个巴勒斯坦啊，一直往北往西走，就经过了土耳其，那过去叫做小亚细亚啊。然后呢，先知的这个跟他的团体就慢慢来到了小亚细亚。当时呢，当地我们知道他们来之前已经存在信仰团体，是保禄先来过嘛，保禄先在这个小亚细亚工作过，建立了不少团体，当然还有一些别的人也在那边有建立团体，我们相信，我们可以这么相信，只是说没有留下任何的记载而已。但是在70年到90年之间，这些犹太人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慢慢的往那边迁徙以后呢，那么当然这个末世录可能是这一个教会变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就是你可以讲一个小小的历史记录吧，它不是直接写历史，但是它的写法已经让我们看，我们想读那种看见表展现出当时在第一世纪末期或第二世纪初期一开始那些基督徒团体他们所生活的状况，他怎么产生的他自己有讲。我们看这个第一章的第九节啊，这个作者以他的第一人称的方式他讲他怎么写的，也是我们平常拿这个传统做的非常多过度的发挥的根据，你看是那个发挥需要稍微约束一下。我们看一下末世录怎么产生的，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读到第二十节啊。好，我若望这个作者，你们的弟兄啊，在耶稣内与你们共患难同王权和同忍耐的，为天主的话并未给耶稣作证，曾到了一座名叫帕托摩的海岛上。好，我们知道这个为了给天主的话给耶稣作证，那这个见证这个字跟各位提过了嘛，希腊文里面它基本上翻成英文就是殉道这个字了，所以可以知道 他在那边是受苦的，他在帕特摩岛是受苦，大概是被放逐了。好，他应该怎么样在耶稣内跟你们一起共患难了，所以我们这个作者跟这个收信团体他们都处在一个困难的情况当中啊。接着在一个主日上，我在神魂超拔中听见我背后一个大声音，好似号角的声音说，好，时间是在主日，大概是我们在新约的作品里面啊真正看见主日怎么出现的。我们今天讲主日，主日讲得很习惯，对不对啊？但是在新约作品里面啊，直接讲主日的在这边出现了。好，有声音说，将你所听见的写在书上，送到厄佛所、斯米纳、佩尔加摩、提亚提拉、萨尔德、菲拉菲菲亚和劳迪克亚的七个教会。好，这个声音叫他写七封信嘛，给七个教会。好，我就转过身来要看看那同我说话的声音，我一转身看见了七盏金灯台，在灯台当中有四人子的一位，身穿长衣，胸间配有金带，头和头发皓白，有如洁白的羊毛，又如同雪，他的眼睛有如火焰，他的脚像是在烈焰中烧炼的光铜，他的声音有如大水的响声，他的右手持有七颗星，从他口中发出一把双刃的利剑，他的面容有如发光正烈的太阳。讲了半天我们完全不知道长相，对不对？因为神你不能看的了，看的要死人的嘛。 啊，这就是你看，这里很清楚，这天启文学的里面，我们读过，你读读看《旧约》里面很多《恶者个性之书》，这个显现是很多这样子的，给这个图像，可以慢慢就可以发现这个比较很清楚，是一个天启文学的哈。然后呢，我一看见就跌倒在他脚前，犹如死人啊。他就怎么样，把右手按在我身上说：“不要怕啊，看见神谁都要怕，不要怕啊。”啊，我是原始，我是终末，我是生活的，我曾死过，看，可是看，我如今却活着，一直到万世万代，我持有死亡和阴府的钥匙。所以你应把你看见的事，现今的，以及这些事以后要发生的事，都写下来。好，我们看一读这话就知道是耶稣了哈。我是原始，我是终末，我曾经死过，生活死过又活着啊，这很清楚的，这是讲的耶稣嘛啊。好，把这些事呢啊，现今的啊，以及以后要发生的都写下来。好，有些以后要预言嘛，对不对哈？啊，至于你看见我手中的七颗星，看七盏金灯台的奥义，就是七颗星是指七个教会的天使，七盏灯台是指七个教会。好，这是象征嘛，表达那个教会有天使保护着或者为他们服务。好，很清楚的，这段话就告诉我们，这个作品写在帕特摩岛，帕特摩海岛啊。好，那我跟各位讲过，是崩姐上次出的那一套新约那个圣经的那个 DVD 啊，我觉得这一部讲末世录很值得看，拍得非常好，就讲的就一开始在那边打敲石头，在那边做这个很辛苦的那个放逐，然后在他在晚上就在那边偷偷的写这个东西，他就有神祈祷就有神事，拍得还蛮好的。好，这个作者被放逐在这个岛上，很可能是因为当时怎么样跟罗马当局一些宗教行动，他不愿意参与啊，就是反对这个，他不无法去接受这个罗马的宗教嘛，因此就被放逐。好，我们特别跟各位提过，要注意是这个时间在一个主日啊，这个主日。好，你可以知道，你可以相信呢，至少在写作品的时候，这个主日的传统已经出现了啊，你就可以看见啊，这个从安息日的这个敬拜礼仪，犹太传统里面已经真正发展出了基督徒的传统了，啊，即使这些人可能是犹太人，但这当然已经很明显，这安息日都不提了啊。那这是什么？基督徒团聚朝拜上主的日子。好，主日呢是我们今天的星期日嘛？按照天主的创造来看，是一周的第一天啊。好，那么被高举的主呢，就经过一个神事，就把他。啊，就是告诉这个作者，请他写信给七个教会哈。那我给你们的这个讲义有这个小小的地图，你可以看得见这七个教会嘛，就是很看得见。那么在海上有一个岛，就是帕特摩岛，大家看得到吧？啊，对不对？那从帕特摩的右边，啊，右边就看到这个米勒托，上面是厄弗所，啊，厄弗所。那厄弗所就是我跟各位讲去过一次，从厄弗所坐船啊，到这个帕大概坐船到五个小时左右啊，看去还是回，看浪潮是顺的还是逆的。好，那么这边就是七个教会啊，就是在厄弗所的东边跟北边啊，最北边是这个培尔加摩，再往下是这个提亚提拉啊，然后有这个斯米纳啊、萨尔德、菲拉德菲亚，然后这个耶拉提亚啊，那么沙尔德，你知道我们有一个沙尔德保禄校旅会吗？有这么一个修会，这个名字来取这样子。好，那这是这七个教会啊。那这些教会，我们看见这是在一个道路系统上面啊，在当时是罗马的官道上面的一个大城市啊。就我跟各位曾经说过，我相信保禄传福音就是一个很直接的走在罗马的官道上面，在大城市上面先工作的这样子。好，那么大概这些教会，这七个教会啊，是怎么样出现的？我们至少可以相信呢，厄弗所一定是跟保禄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好，这一定的。那我们大概可以整体这么想，可能都是受保禄服传的效果。保禄可能自己去过，或者保禄的学生们去过。他徒弟们去传过这样子，那么若望呢也一定啊，这个作者这是若望牧师作者也一定跟这团体有一个相当密切的关联了，相当长久了。我们在信件里面看见他写的内容里面跟团体现实情况应该是还蛮有关联的哈。那你请各位特别注意到那个老底克亚教会 啊，在这个俄佛所最东最右边那个，看到老提亚对不对？你看它的下方是格罗森，对不对？上面是什么？这个耶拉切克里嘛，对不对？啊，就很清楚。我跟你讲过了这个耶拉坡里的这个格罗森是有冷泉啊，那么耶拉坡里呢是有温泉，就各位所熟悉的一般的观光叫棉堡的地方啊，这样子啊。那么中间是劳迪克亚，你就不会奇怪啊。这个天主教他不可以不冷不热的，你或是冷或是热都好，把你拖出去，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地理上的一个连结。好，这是这个团体写的，若望这个写的七封信，团体在哪里？你在什么时间写的？好，那么在什么环境、什么背景里面写的呢？啊，当时哈，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很多的这个叫他们小心的事情呢，大概可以综合成这个避免这个罗马皇帝的压迫。那皇帝为什么压迫？因为皇帝已经狂妄到把自己要当成神了，要让人尊敬皇帝，像朝拜神一样，而且因此发展出一些特别的礼仪，我们称为凯撒崇拜。好，那么这个是罗马帝国呢，他们开始这样的宣扬，那么在各地的地方官就要执行啊，执行这个命令，推动人民把皇帝当作主、当作神来崇拜。你当然可以知道，有些地方就会地方官就会很积极的做，有一些就会虚掩一掩故事，敷衍了事的。那大概这个如果地方官很在意的话，当然当地的人民就会积极的做。但是谁无法接受这么狂妄的皇帝呢？当然是唯一神的信仰者啊，所以犹太团体或者是基督信仰团体，他们是没办法接受，也因此他们会受到一个非常严重的迫害。那当时在这样的一个罗马皇帝的狂妄当，他们也在各地打造一些雄伟的寺庙要献给皇帝，那特别著名是在俄佛索啊，已经开始有盖到一些把皇帝在当中当作神来供奉的神庙啊，在俄佛索已经建立起来。当然基督徒是面临到一个非常严重的威胁，他们必须要拒绝这种礼仪性崇拜，他们就逃难，或他们来不及逃被抓，就会被处罚，甚至于被放逐。很可能这个团体若望这位长老就是这个情况之下被抓了，然后被放逐到帕特摩岛，在那边写下这个作品。好，无论如何，这个基督徒团体会受到非常严重的迫害啊，被排挤到当时的大社会的边缘地带，那甚至于可能也遭到一些杀害。我们看一个例子，在第十三章的经文可能描写一点那个例子。第十三章十五节可能是一个当时的具体情况的反应。好，他这有一个野兽，当然是这个作者就是用那个轻蔑的方式就骂那个这个皇帝嘛。好，他又得了能力，然后呢把生气给那个兽像，让那个兽像说话啊，就是这个做的那些雕像啊，怎么可以讲话，使那些凡是不朝拜兽像的人死亡。啊，这个不是真正动物的像，是皇帝的像啊，兽像，知道吗？好，怎么样？他给所有的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会奴的，都在他们的右手上或者额上打一个印号。如此呢，除非有这个印号的，就是有那兽的名字，或他名字说谁也不能买，谁也不能卖，很清楚，对不对？你身上没有这个标记，就是没有这个身份证的话，连买卖都不行了，你怎么活得下去呢？就是无法在这真正在这边啊交换东西啊怎么样的啊，这都是一些例子啊，就你可以看见这个经文里面就直接反映了当时可能这个信仰团体实在生活的背景。好，那么在某些特别的区域，甚至于更严重，已经发现了这个杀害基督徒的一些情况，譬如说在培尔加摩啊，在这个写给培尔加摩的信件就提到第二章的第十三节，我们读这一小段话，这是。这个显现给这个神事者，叫他写信给七个教会里面一封信，写给这个培尔加摩教会的。啊，第二章十三节说：“我知道你居住的地方， 在那里有撒旦的宝座嘛，更厉害，讲撒旦呢，讲我个罗马的皇帝嘛。当我忠信的见证安提帕在你们中间，就是在撒旦居住的地方被杀的时日，你仍然坚持我的名字，从未否认过我的信仰。所以很清楚，有一个是忠信的使徒叫安提帕，他已经呢因着信仰被杀害了。那基督徒呢，佩尔加摩教会看见了，他们还是怎么样，不害怕，仍然坚持这个信仰。好，会看见这个杀害的行动啊已经出现，不过呢当时应该还没有大爆发，大爆发那个普遍性的迫害基督徒的团体，否则你可能很难想象这个信件怎么传得出去啊，很困难的。但是呢这个神事者啊，这个先知若望，他预测啊这个困难的情况，广泛性的基督徒团体的迫害可能很快就要发生了。所以这个背景应该是这个书信写作的目的，换句话说，它是要鼓励信仰团体，教他们在面临到这么困难危险的关头该怎么样面对。当然是答案很简单嘛，坚持信仰，绝不妥协啊。那么坚持信仰绝不妥协的最后的基础在哪里呢？我们的生命不是在现世的嘛，不是这个死亡可以消灭的嘛，所以我们的死亡反而是怎么样，要进到那羔羊为我们所夺得的新的真的生命里面嘛。所以羔羊的命运，那个曾经生活过然后被宰杀的，然后现在怎么在天主保住又不能，才是我们真正生命的渴望。这是讲整个讲法是这样子。所以罗马帝国呢正开始积极的推动凯撒崇拜，慢慢的普及到全国，但还没有到真正的全盛时代。那真正的全盛时代大概在90到95年之间开始大量的一个这个盛行。但是当时的一个著名的皇帝叫 Domitian， 那么一般的我们中文翻成图密善皇帝，图密善，那个图是地图的图，秘密的密啊，善良的善，他一点也不善啊，这样子啊，多米塞，多米切这个皇帝，他是在81到96年之间做皇帝的，但他在他的晚年时候，就是已经我们可以说疯了了啊，就是自己要当王，所以大概在90到95年之间，非常强的要推行着凯撒崇拜。那末世又大概写在这个大爆发前后，所以我们大概估计。可能若望末世录写的是应该是90年左右，他不知道，那很难去定断，可能跟若望福音时间差不多，但是完全不同的地方这样子。好，这当然是学者们的推测嘛，这样子。那这个若望啊，他到底是不是跟若望福音相同的作者啊？那这个真的很难试了啊，但也不能够说绝对不是啊，这个我们就放在那边空着吧，这个没有人什么真正可以做。因为今天其实在真正的研究上面啊，他们已经不再去把注意力放在谁是作者，因为我们越来越相信在这个整个的圣经学的研究，在这个教会传统的研究当中，越来越相信了，我们今天相信这个作品是作品本身。啊，这篇本身是天主圣神启示的，天主圣神启示了谁啊？灵感的谁？基本上呢，不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啊。这篇本身就可以表达它的权威。当然，如果我们知道它到底是谁写，比如说若望书信，当然是更好。不知道的话，并不会影响它的权威性。所以我们现在的研究的重点转到另外一个层面，是我们去看啊，若望末世录跟若望福音。在文学上，在神学上有没有什么相关性？那这倒是容易看得出来的。我们可以看见，就是在很多特别的符号，比如说关于水的象征，啊，把基督表达成羔羊，羔羊特别强调这个做见证啊等等的表达，那都可以发现是一致的。我们可以说，应该是可以相信的。若望末世录跟若望福音大概是相同的团体里面所产生的作品。我这边稍微补充一下，就是把基督表达成羔羊啊。那福音基本上没有这么明显的说啊，但是若望末世录很清楚的，羔羊的颈脖子还带着那个刀痕，那个写得很实际嘛。但我们知道若望福音一开始啊，在若翰的见证的时候，各位还记得，当两个门徒跟若翰站在路边，耶稣经过，若翰说什么？看。天主的羔羊， 除免四罪者嘛，对不对？好像就结束了，就一句话就结束了，对不对？真的结束了吗？没有，因为他后来主出现的。各位知道，我跟各位讲过了，日望福音的最后晚餐并不是逾越节晚餐，对不对？最后晚餐星期四他们吃了晚餐，耶稣被捕，然后呢被折磨，然后被杀害。被杀害的时间是星期五啊，星期五。然后那一年的星期五的晚上要吃逾越节晚餐，因为那个安息日是大节，那是逾越节嘛。所以星期五的晚上要吃逾越节晚餐的话，那么大司祭在圣殿里面为全民众宰杀逾越节羔羊的时间，就是他们献晚祭的时候嘛，就下午三点钟。所以耶稣的死亡的时刻就是大司祭在圣殿里面要举行这一个真正的逾越节晚餐宰杀羔羊的祭事的时候。所以耶稣是以什么真正的逾越节羔羊的身份死亡的，真正的除免世罪的羔羊。你可以看见了，在福音的一开始，耶稣公开生活出现，然后这边耶稣在世上生命的结束，就是同时出现这个羔羊的这个神学图像，很清楚的。所以这绝对是若望的羔羊神学。那么在若望末世录也出现，大家可以肯定吧，哈，来自于一个相同的信仰团体，就是跟各位在上次上福音时候漏讲这一段，稍微补充一下吧，就应该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故事，就是可以看看啊，你可以看作者们写东西，就他背后的那个预设，这是我们跟各位提的。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最大的困难，是因为我们不是作者本来设定的读者，我们不是，所以我们要把自己变成作者本来设定的读者。我们容易先明白他本来要讲什么话，我们才可以回到我们今天去看啊，他今天对我们讲什么话。那我们把自己变成这个本来的作者所设定的读者的话，那么当然很多路子嘛，那最直接的是对犹太的经典，我们所谓的旧约要熟嘛，对于旧约的传统要熟，那些画那些图像啊，那些历史的故事要熟，你就可以很容易就能够有一些的联想。好，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肯定的啊，从这个羔羊这非常清楚的表达了福音跟末世应该是出自于相同的团体。不过我们也另外一方面也注意到，在神学的结构上面呢，在很多关键的思想上也有一些差异啊，譬如说在末世论的方面一样，对于历史的理解啊，它有很明显的这个带着非常强的未来性啊，这个已经强度已经远远超过这个若望书信了，所以又很难说它是不是真的跟若望什么有直接的关联，就是你可以看怎么去想，有一方面是很像神学思想的非常的图像啊，有很多水啊羔羊啊见证啊是非常跟若望福音一致，但是这个末世录思想的差距非常大，你看怎么解释了？你可以说，就是他已经活在比较晚期的，那对于这个末世录有的一些修正讲法都可以。好，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说，两个团体，就两部作品，应该是在相同或相类似的环境当中产生的吧。好，我愿意相信是在一起的。对于这个末世录上的冲突，愿意解释是因为他写的比较晚啊，他对于这个末世的一些见解，一些新的理解。不像福音的作品那么直接强烈强调现实性。好，这个书信这个作品的结构是非常美的啊，你读这个若望末世录其实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整体性的作品啊。那他以这个给亚细亚七个教会当作一个开始啊，这作品的第一部分，那么形式上呢是一个被高举的基督啊，他透过作者的神事，他显现给作者啊，让作者在神事中看见他，同时呢，在神事中得到他的启示，然后把这些启示的内容写成啊书信。不过呢，这个教会团体之间的沟通跟联系，我们可以看见，其实也超越这些书信。那么全书的主要内容啊，那么在这七封书信之外，是非常大篇幅的神事了。啊，他就自己就 好像没有针对哪个团体，他就是看见在神事当中看见了一些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但他整个的发言的对象还是以亚细亚的整个教会啊，全部的教会就不只是那七个教会了，这样子。好，那么这些作品呢，我们说是他自己一个人啊，很完整的写下了，但并没有否定，他也采用了非常大量的传统材料，他还是啊，按照过去初期教会他们收集的一些啊，耶稣的传统以及初期教会信仰团体的传统，只不过他的编辑的手法大概是比一般的新约作者更高明啊。你就很难去看见什么这个文章跟内部的冲突啊，就是好像矛盾性，这个大家看不太出来。然后他用了很多这个图像性的语言啊，那基本上是来自于这个传统上就犹太的天启文学当中就出现的。那我们看见有好多个七嘛，啊，对不对？七个天使，七盏灯台，七个鱼，七个灾祸，七匹马，都有东西啊。那这都是一些循环式的表达啊。我们等一下看到还有这个神事七个团体，然后呢七个印啊，七个灾害，这都是一种循环式的表达，重复性的叙述，以七当作一个核心的连结，这样子。那这样的一个文学的格式呢，它被归纳为这个天启文学，是像，但另一方面蛮特别的啊。它跟我们所熟悉的犹太传统天启文学又有非常大的差异。那在犹太传统里面，如果各位去看这个网站里面所讲的这个介绍的话，在犹太传统里面，那么天启文学他们很会，就是因为是先知性的语言嘛，他会假设一个很古老的先知，譬如哈诺克甚至用梅瑟讲话，对不对？然后呢，这是一个假的名字，然后是一个很古老的权威啊，好像一个过去性的历史，很早就讲，变成一个眼前所听见的话，是一个对于末世未来的一个预言的一个形式。那这个呢，基本上呢，他当然是预言一个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但他的预言是很近的啊，就他就是几乎是马上要发生，而且他是以自己的身份讲话，他自己看见，他自己讲。这当然是一个比较大的差别。末世录对于这个历史的诠释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哈，它有一个非常根本的出发点。那他对于这个整个历史呢，他有一个特别的理解，他认为整个历史的中心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事件啊，耶稣的死亡跟耶稣的复活。他要明白过去的事情，以及明白将来哈，或者正在他们身边要发生的事情，要必须以这个耶稣的事件来做理解。那第五章第六节在天上的这个神事有一句话，当然是一个很简单的表达，就是第五章第六节，第二章第三章是这个七封信嘛，好像第四章第五章就开始进到这个天上的神事，第五章还是他说我看见。我看见宝座跟四个活物中间，在长老中间站着一只羔羊，好像被宰杀过的。当然就是指这个耶稣基督。他是从这一个核心的图像里面，他对于这个世界里面就有一个非常深的了解。那么他用的这个图像里面非常多，我们说是来自于传统世界，他跟旧约有非常密切的关联。我跟各位列出了一些这个可以直接参照的，譬如说在关于怪兽的神事啊，在末世录十三章把这一个当时现世的危机，把罗马的皇帝讲成怪兽，这怪兽的这个神事呢，是跟达尼尔先知都蛮像的啊，蛮像的啊。然后呢，在别的东西就是别的一些引用，也达利尔第七章也用过，然后厄泽克尔先知四十章到四十八节也用过，然后耶利米亚的六十章到六十五章也都是这个作者他用过，当然是很大的篇幅里，他用一个非常浓缩的方式综合了。对于这个对旧约熟的人而言，他们当然就容易明白啊。对我们大概对旧约不熟的人，我们就平常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这个还是感觉上看起来蛮 距离感蛮大的哈，蛮不亲近人，这个大家需要一些时间跟耐心好好读一下。好，这是我们对于这个作品的简单的背景的介绍。然后我们看它的内容，你可以看见一开始是三节是引言啊，然后呢是有一个信件的形式的开始，我啊若望开始讲话，然后呢就开始啊信件的部分呢，从第一章第九节到第三章是那七封信啊，对七个团体，是这一个特别的显现的天上的人子啊，来显现给这一个神事者讲的话，写七封信。然后呢开始有一连串的神事的系列啊，第四章到第十一章是第一个，然后十二章到第十九章第二个系列，第十九章到结束是第三个系列啊。那各位可以看这个很有趣，是如果你仔细读的话蛮有，他每一次有七个神事啊，七个逾期，他每次讲到第七个以后，突然间好像就是没讲就不讲了。你让这个读的人就希望他讲清楚一点点，他就没有讲清楚。各位建议读读看，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个。通常我可以发现啊，在读到第七个时候，大家都已经没耐心了，读不下去了，稍微耐住性子读一下这样子。好，我们直接进到这个他的神学重点吧。一开始跟各位说过了，我说这个在很多人里面呢，特别是因为受了基督教的比较基本教义派的，他们对于这封作品的偏爱里面，很多人很喜欢去探讨末世录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啊。其实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综合，非常简单的说啊，末世录的中心思想是啊，就是天国已经来临了，在哪里呢？在被定的被高举的基督身上，天国已经来了。这个天国呢，是超越在世界跟历史之上的。这个天国是整个世界跟历史要达到的圆满的目的。这是他核心思想，他基本上讲天国的。很简单。那么这个整个的天国的景象呢，那么最早出现在这个天庭的神事当中，关于天庭在第四章跟第五章，所以有一连串的神事开始的，那么这也是整个神学的中心。那最核心的问题是，这个天主对历史的计划是谁可以把它揭露呢？因为这个历史计划被七个密封的印掩盖着谁也打不开，我看到神事者看了就着急的哭了啊！我怎么办？谁可以打开这东西？对不对？我说只有羔羊啊！他说谁可以解开这个奥秘呢？那七个密封的书卷是天主对历史的计划，但是人无法明白。谁可以解开这个秘奥秘呢？他说那个脖子上带有死亡伤痕的羔羊，现在呢？在天主宝座上坐着的羔羊，这个羔羊他当得起展开的书卷，他可以把这七个封印一一的打开，让人看见啊，天主一定要实现他对历史的计划。这整个作品讲这个东西啊。那基督呢，是天主救援计划的这个整个最终目标的执行者，说耶稣来执行，他已经执行了。所以呢，在更新的这个大地上，大地得到了更新啊，这样建立了这天主圆满的国度。那耶稣为什么有这个资格呢？因为呢，他是出自天主，同时呢，他把自己交出来，他把自己的性命交出来，然后呢，天主使他复活啊，所以这是那个站着的。站在长老中间，站在各个活物中间，在一切中间，在天庭里面站在最中间的那个羔羊，什么好像被宰杀过的样子。所以耶稣基督啊，初期教会对于这个基督的最核心的信仰就是什么？耶稣基督被高举在天主的右边啊，这是一个抽象的神学语句表达的，但是末世呢？把它像是一个历史故事讲出来啊，就历史神学一样，这个羔羊来到人间被宰杀， 那被天主复活，因为他重新被高举回到天庭，然后呢他就这样子执行了天主对人完全的计划。那么他在这边什么建立了什么基督的王国。好，这个王国是耶稣基督的，他来过了，所以怎么样，他已经建立好了。在哪里呢？在天上。他回到那在地上呢，是还没有完全实现的领域，上位。基督王权已经实现啊，但特别在天上，然后呢尚未圆满，这地上的现实。我们地上的生命的人是要走向天上的，地上的一些暂时的不如意它并不是永恒，我们真正追寻的是天上。好，所以基督的王国呢要能够在世上实现跟建立，当然会遭到什么巨大的抵抗力量。这个力量呢在天庭，在天上，在人间都发生的。好，那么这个冲突对抗呢是让这个末世录它所呈现历史文非常大的张力，但它肯定是耶稣基督已经实现了，他经过他的死亡跟复活，他已经成为了末世性的君王，他决定要把天主旨意真正的完全的执行。这个王权是在天上天主前已经成为永远不能改变的事实。好，所以天上已经实现。好，那么这个是这个神事啊，在第五章的神事是要让读者们可以看见，他们产生信心的。我们读一下这个神事啊，非常美的漂亮的解答。第五章第八节开始，我们前面第六节是看见那个被宰杀的羔羊出现了嘛。好，第八节，当羔羊啊接受书卷的时候，书卷盖七个封印，对不对？给他，要让他把封印一一打开来哈。好，他接过那个书卷，那四个活物，二十四个长老，就都俯伏在羔羊前，各拿着弦琴和盛满了香料的金鱼，这香料是众圣徒的祈祷。你看他们朝拜羔羊嘛，所以羔羊是神，羔羊是基督。好，并咏唱新歌，什么？唯有你当得起接受那书卷。当得起开启那他的印，因为你曾经被宰杀，用你的血从各支派各异语各民族各邦国中把人赎回来归于天主，并使他们成为国度和祭司，侍奉我们的天主，他们必要为王统治世界。好，一切人怎么样都要侍奉天的人会统治世界，是不怕世界的。好，十一节，我又看见另外一个神事，看见啊，听见在宝座上活物跟长老四周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数目是千千万万，换句话说数不清，都大声喊说，被宰杀的羔羊堪享全能、富裕、智慧、勇毅、尊威、光荣和赞颂。此后我又听见一切受造物及天上地下地上地下和海中的万物都说，愿赞颂尊威光荣和权力归于坐在宝座上的那位和羔羊，至于无穷之事。好，看那位和羔羊，那位当然是神嘛，天主自己，不讲名字了，那位，然后羔羊是耶稣基督。好，那四个活物就回来阿门，所以长老们就俯伏在地。好，所以这是天上的很可惜这个事实到目前也只在天上，在地上还没成为地上真正的圆满的成为这个真正的事实。地上呢还在这个困难当中，为什么呢？因为天上已经成功了，那天上有反对的势力吗？本来有魔鬼嘛，那现在怎么样呢？就被打下来了，所以地上就更困难了。我们看第十二章另外一个描写，好说，因为天上已经圆满，说，所以十二章十二节，高天和住在那里的，好，高天跟住在天上，你们欢乐吧，天上因为天国已经实现了嘛，对不对？好，那祸灾大地和海洋，因为魔鬼怀着大的愤怒下到你们那里去了，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只有很短的时间了，已经被从天上赶出来，他们还要继续被赶。你当时你可以看见里面被赶哪里去，那是阴府了，真是阴府，绑在那个地方，这是过去的那个宇宙观，我们今天上不会这么理解，但这都同样是这样子的，天地阴府 啊，所以魔鬼现在怎么样？他本来是到处充斥着反对力量，在天上怎么样？这耶稣基督战胜，绝对性战胜，所以他在天上成了怎么样？我们今天人间可以瞻仰，可以仰，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苦难不会持久的啊，我们的羔羊已经把天上清干净了，现在的地上清一清。让我们跟他合作，万一我们在地上完全清干净之前就已经受害的话，没关系，因为我们是进到天上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描写，就在地上，在地上救援呢还没有成为可见的事实，所以天主的敌对者他还企图怎么在地上怎么样保卫他的王权。我们的俗话说困兽之斗啊，他们就是怎么样要经过这个痛苦的战争，他们还继续怎么样反对基督的王权。那怎么反对呢？就是迫害那些相信他的人嘛，就迫害在世上就已经开始相信，迫害基督徒。所以末世录是一个非常生动的图像，可以看见神啊，就是基督跟魔鬼的战争。那么基督已经统治了整个天上，那当然他打仗可以派着天使来打仗嘛，所以那天主的敌对者呢是撒旦，就怎么样就掉到地下来。我们看怎么描写他的摔下来的，看第十二章第七节，天上怎么打仗的，很精彩的啊。以后呢，天上发生了战争，米格尔 Michael 米格尔和他的天使一同与那龙交战。我们说米格尔是总领天使嘛，对不对？他领他的天使去打仗，跟那条龙啊，那个龙也是看带他的使者一起应战，但他们敌不住啊，在天上就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就被摔下来。那条大龙被摔下来啊，它是那远古的蛇啊。我们当然知道什么是引诱恶娃去吃果子的那个蛇啊，号称魔鬼跟撒旦的，那欺骗了全世界的，被摔到地上，他的使者也同他一起被摔下来。好，那个大龙怎么样？就狂暴的啊，怎么样发泄对天主的愤怒？因为他知道什么？自己很短的时间不多了，他狂暴怎么样？他发泄，因为他讨厌天主，又没办法，怎么办呢？他只好去整那些信天主的人。这是这个作者他描写他们当时所受的困境啊，只是他们借用罗马的皇帝。把罗马皇帝变成什么野兽一样的来迫害基督徒，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象征了。所以教会呢还活在地上，还在地上。所以教会是撒旦怒火的对象啊。目前是基督的王权还没有完全掌控的领域，但是教会呢因着信仰啊，透过信仰已经被天主保护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在这里坚持？谁在那边能够坚持到底的人呢？就可以确信一定可以进到天上。这是这个末世录它基本的描写。当然它真正的现实性的困难就是那个凯撒崇拜，就是那一个他们要相信唯一神，而不可以去把罗马皇帝当作神来朝拜的那一个最核心的因素。他们会因为坚持这个信仰受到迫害，但是不要怕啊，就像羔羊曾经也被宰杀，我们如果被杀害也没有问题，我们的结局是羔羊的结局，羔羊的结局不是死亡，是被高举。那我们也是一样，一旦我们经过这个死亡进到天上以后，就再也没有这些世上的迫害，因为天上就再没有这些魔鬼的立足之地了。我们还剩下一点点，我们下星期四跟各位最后把这一个神学观跟各位做个结束。我们关于末世录最后还要把这个作品的神学思想最后做个结束。那我们前面已经基本上已经跟各位提到了，前面两个是最简单最直接的表明呢，末世的作者他在被放逐的情况之下鼓励那些在罗马的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或宗教崇拜的凯撒崇拜的压力之下，他鼓励他们啊，就是要能够坚持信仰。那鼓励的第一个肯定是天国已经实现了，天国已经因着羔羊已经实现了，至少在天上啊，至少。那在世上我们在过程当中啊，所以在天上呢，我们上次读到那个第十二章啊，米格尔已经把那个龙打下来了，所以地上为什么有那么多困难呢？因为那个魔鬼 魔鬼的小罗罗们啊，在天上已经没有位置了，他们只能在地上在做什么最后的困兽之斗。所以这个作品它基本上它其实反映的非常深的是他们当时的政治的背景。所以我们第三个重点是说，他这部作品呢透过特别的方式要讲当时的政治情势。那因为作者呢跟读者是活在那个情况里面的，所以他们很容易了解的，只是用很多因为不能够直接讲的话就用图像来表达。我们中文就是说什么指桑骂槐嘛，啊，对不对？或者说讲的最更直白一点，人们指着秃子骂什么，指着和尚骂秃子，对不对？你看到别人秃头就骂和尚，其实是骂他嘛，对不对？那大家都懂，你活在那个氛围的人都懂。我们的困难是因为我们离这个隔两千年了，我们觉得好难受。我们到错了，很多人在真正历史，包含历史里面很多的诠释根本走错了方向。所以我们这个谈的是天国已经出现，但在世上现在这么艰苦，是那作者也其实已经解释，因为魔鬼天上没有位置了，他们只能在地上来啊，就是他们既然对神对天主没有任何能力，他们就怎么样把他们的愤怒发泄在相信天主的人身上。那信神的人怎么办呢？就是承受一下嘛，忍耐一下啊。可能神在我们还在忍耐当中就来真正的拨乱反正啊，完全让天国的地上也实现。那如果没有这样的话也没有关系，万一我们真的在情况里面去世，我们其实是胜利，我们是进到天国嘛。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作品它是反映当时的一个政治的背景啊，当时的实际的情况啊，这跟末世录的作者跟首批读者的历史处境是相符的。只不过呢它不能够直接说，我们知道各地在历史里面都有文字狱嘛，啊，对不对？我们讲的这些什么过去讲的白色恐怖啊，各种都是一样，你随便讲话都可能会被人抓起来关的啊。就不论是大陆，我想现在台湾现在大概也差不多了吧，对不对？然后各个地方大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集权的时代，或者说你讲民主，也不见得真正是就没这个问题，都有的。那为了要避免动辄得咎的情况之下，又换个方式。所以作者呢，把这个情况就用一个很大的神话性图像包装起来。所以《末世录》其实是一个包装了的历史作品。所以我们说，他用了天启的文学的格式，但里面所包装的内涵，其实当时人都懂的。那特别怎么样讲，当时最坏的这个领导者呢，怎么他就变成两只野兽啊，两只野兽。那么一个是当前的，一个是他过去之前全部的，用另外一只表达。那这两只野兽第十三章里面非常美的写了出来，我们稍微看一下。好，这两只野兽当然是一个象征嘛，是隐示当时罗马皇帝啊，因为他们皇帝怎么样推行了凯撒崇拜，把自己当成神啊。那么这个是从末世录的作者眼光来看，他们其实是畜生，不能讲不认识神的，就是连人都当不上，骂他们畜生的，说他们怎么样厚颜无耻，跟天主为敌，甚至怎么样希望得到跟天主一般的权利。我们看这个第十三章啊，说我看见啊，神事嘛，我看神事啊，从海上来了一只兽，它有十只脚和七个头，脚上有十个王冠，头上有血圣的名号。我所看见的那个兽相似豹子，它的脚像熊脚，口像狮子的口。龙遂把自己的能力、宝座和大权交给龙，是那个魔鬼嘛？啊，我看见那兽的头上有一个似乎受了致死的伤，但那个致伤却被治好了，故此全地人都惊奇跟随的那个兽。啊，好，那么这个七个头，各位应该很简单可以明白。如果你读到一点点那个历史跟地理的话，罗马。现在罗马城是建在七个山上面的嘛，七个山头，就是都是这些影射了。所以我们这边最大的困难是我们对于罗马历史不熟悉。如果你读一点罗马史，会对这个就觉得很简单了。这个经文，我们当然今天不能跟各位谈全部罗马史，但这是一个背景。因为你去查看罗马史，就很有趣的背景。好，然后怎么样？第四节，世人就朝拜那个龙，因为他把权柄给那个兽，世人就朝拜那个兽。 我谁可与这兽相比？谁能与他交战？大概罗马帝国已经战胜了全部了，没有人可以跟打得赢他的。好，然后给什么？给了那个兽一张说大话和亵圣的口，啊，给他什么？狂妄42个月的权柄。这42个月当然也是一个神秘的数字啊。好，他张开口向天主说亵渎的话，亵渎他的圣名、他的帐幕和那些居住在天上的人。好，就是背叛神的，不听从神的，跟随魔鬼的人。好，那允许他们可以与圣徒交战，而且战胜他们，就是这些在世上受苦的人，圣徒嘛，就是基督徒的代称，而怎么样暂时压迫，所以是战胜。好，给他们什么制服各支派、各民族、各异语、各邦国的权柄。你看，这是罗马帝国统治普世嘛。地上的居民，凡民自从创造之初没有被记录在被宰杀的羔羊生命册中的人，都要朝拜他。啊，所以朝拜他的人怎么样，就进不了天国的意思了。他不是说，这边不是讲的预定论啊，谁是进天国的，谁是一定不进天国的，他不要是反过来讲的。啊，我谁会去朝拜这些世上的君王，他跟羔羊的生命册就无关了。他只是用了一个过去的这个文学的笔法写的，我们容易引起这个预定论的这个危险，他不是的。好，然后你们朝拜他，然后第九节说，有耳朵的听吧，啊，谁该被俘虏就去受俘虏，该被杀就杀。好，圣徒们的坚忍和忠信就在于此，很简单，对，基督徒怎么样，该被抓就抓，让人抓，该被砍就被让他砍头。这个显示什么？显示我们是对于信仰、对于天主坚忍跟忠心嘛？你看这边完全没有妥协的余地，没有说装假、暂时忍耐一下怎么样？对，我们台湾大概最常见的一个例子是，你知道民间信仰很强嘛？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不同时节就有一些，比如说中元节拜拜，啊，农历7月15，每个人都要拜，啊，建房子。上梁要拜，电机要拜，啊，什么都要拜。你不拜的话，那工人不工作的，怕，他们怕，他们真的怕，有时候还真的怕。那现在是如果教会要营造，啊，教会要办一个，盖个房子，像我们来讲过去盖过去盖房子，现在还在盖，快结束，对不对？也是一样啊，那非拜不可啊。对不对？那我们当然就会有一个什么上梁，我们就去做个变成一个天主教的仪式嘛，对不对？好，那这是，那因为我们是老板。我们还好，对不对？如果你是员工呢？如果你是一个，譬如说副主管，对不对？董事长要拜，我们郭董要拜关公，你拜还是不拜？啊，我们啊，就假装我们在那边站在那边练天主经就好了，对不对？今天是当然是一个建议，但是在当年是不行的，很清楚。要杀要剐随便你，要我拜是不可能的，这味道，这个叫什么？对不对？好，我没有办法讲任何事情，只是说这个是很有趣的。好，然后第十一节怎么样？以后呢，我看见另一只兽，好，第二只兽出来，对不对？两个兽嘛，第二个兽来了，啊，它有两只相似羔羊的脚，说话却像是龙，怎么样？你可以说是用我们今天的话，怎么披着狼皮的羊嘛，就这个味道嘛，对不对？它明明就是。鬼，然后呢，穿着什么像羔羊一样，像什么像这个胜利者基督一样，不好。他呢，在另一只兽面前施行前一只兽有的一切权柄，使大地和居住在地上的人朝拜前一只兽，很可能是这个凯撒崇拜的起源呢，啊，这个新的兽是新的皇帝嘛？那过去的兽，啊，就是过去的皇帝。罗马这个凯撒崇拜的宗教是怎么开始的？没有人一开始说我是神，没这样子的。他是先是让这个皇帝死了以后，把这个死的人当成神，啊，那当然没有人什么好反对的，啊，就是通常是一个仪式。他们当年大部分是火葬，啊，因为皇帝嘛，就是大家的群众围着里面，就非常美的一个火堆，然后就把这个皇帝的尸体就人前就烧了，那烧的时候呢，突然间就有一个人就我们踢打嘛，或者你说他们就被灵媒就触动，他就说，哎呀，我看见先皇怎么有如什么仙鹤飞上了天，啊，皇帝成神了以后，那比如说他通常是一个非常高的官，可能就是宰相吧，或者元老， 他一讲，那谁敢说假的？皇帝还在场呢，那个飞上去的那个儿子在他面前，当然就怎么样，伏伏朝拜啊，吾皇万岁啊什么的，他就变成神了嘛。这是最早的。那本来对于一个多神信仰而言，多个神无所谓。我们常讲多神多保佑嘛，所以你就正好他们这个各个神庙就多了一个神。那现在就是很简单的，他把他的这大概是这个反应，就是那如果他的死去的父亲是神的话，他就成了神的儿子了，很自然的。我们中国人比较是另外一个讲法，中国人是人死什么约鬼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平常不太愿意去什么坟地啊，或者自己的祖坟还好，你说一般的坟地我们都避着不走。我们说我们讲的人很胆大，连坟场也敢去。以前是这样子的嘛，对不对？这是中国的这个都是一样子讲法。好，其实有一些共同之处的，啊，只是他们把这个因为地位很高，就把它怎么样，不是变成神格化，变成一个神，啊，他这边大概是这个意思。好，他让地上居住人都朝拜前一只兽，朝拜嘛，变成神。好，就是那只怎么样受过致死的伤而被治好的兽。好，他又行大奇迹，甚至在众人面前死火从天降到地下。他因着那兽面前所行，在那兽面前所行的奇迹迷惑了地上的居民，所以还有一些特别的能力跟事件发生了，便劝告地上居民给那受过刀伤而还活着的兽立一个像。好，他又得了能力，把生气给那个兽像，甚至叫那兽像说话啊，并使那些凡不朝拜兽像的人死亡。就是把这个皇帝这个或者是现在神的人立了个像，把它变成神了朝拜。这都有当时的那个罗马的那个罗马史的背景，这都是时期的事情在发生的，只是把它变成一个动物在描写而已。好，他给所有的人不论大小贫富，自主的和为奴的，都在他的右手上额上打了一个印号。哈，如此呢，除非有这印号的，就是那兽的名字或他名字的数字，谁也不能买，谁也不能卖。好，他的额上没有盖上那个兽的符号，表示怎么样？不信的人，不信这一个兽的人，那你就是怎么样？基督徒了，对不对？不能买，不能卖，什么意思？被排除社会了，就是被绝法了嘛，社会里面就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了。好，他在这里应该有智慧啊，他大家要老大要清楚怎么样，凡是名物的就让他算一下那兽的数字吧。好，他说刻在这个额上的印号是个数，什么数字？是人的数字，他是个人，什么意思？数字是什么？666。就像这个我们跟各位讲过那个希伯来文啊，这个字母是数字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大卫是几啊？大卫是14嘛，对不对？ DVD 嘛，是14嘛，对不对？那这个666呢，就是尼洛皇帝的名字，拉丁字母的数字，这就象征当时的皇帝，尼洛皇帝是最坏的一个暴君了。那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你看见他们写东西，这全部是当时罗马帝国的这个整个背景的暗示。我当然不能跟各位讲全部的这个罗马帝国的故事嘛，你就要去这个要去读。如果你将来有兴趣的话，看，如果你去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啊，我想明白这个末世录的话，最简单的方式去读点罗马史，特别读到跟耶稣读第一世纪罗马历史，你会知道你可以读了很多东西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一般你在坊间所看这些诠释这个末世录的书，如果没有放到罗马历史里面去解释，大家都知道是乱写。当然他可能说我乱讲了啊，这是相对的嘛，对不对？好，所以很清楚，这是一个把当时具体的生活历史用神话性的图像跟符号来表达写成的一部作品。就在这个地方看见，那么这边就可以知道当时的怎么样。他说相反天主的势力有一个聚集的中心，那个中心是他就怎么用巴比伦来表达，他称那边怎么最坏的是巴比伦的淫妇。当然知道巴比伦是什么，巴比伦是当年拿布高王的首都啊，对不对？所以那是在当时拿布高王的那个时代的什么最大的一个都市，那可以讲世界中心嘛。那现在在这一个末世录写作时候的世界中心是哪里呢？是罗马，所以这巴比伦象征罗马，很简单，他是不能够讲罗马，不得了的，那么砍头的嘛， 对不对？好，这个城市呢，在第十七章第六节说，这个城市巴比伦啊，就是罗马，痛饮圣徒的血，还为这耶稣殉道者的血啊，圣徒以及为耶稣殉道者，对不对？他们怎么样把这些人都杀害了吗？他们已经开始看见这个教会迫害的情况啊，这样子。所以现在呢，真正的关键就是怎么样，基督徒圣徒的团体就知道他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啊。那么罗马皇帝、罗马帝国当时的社会整个都厚颜无耻啊，滥用他们的权力，怎么样去主张他们的皇帝成为神啊？光是在政治上领导还不够，还希望怎么成为宗教领导者？所以他们开始推行什么，把皇帝当神来朝拜，我们叫做凯撒崇拜嘛。那基督徒当然是无论如何不能参加的，而且不能够有任何的假冒假装或便宜行事的，基督徒只能够坚决抵抗，绝对没有任何妥协，实在不行怎么样，该被掳就被掳，该被杀就被杀，就以性命。他们怎么敢呢？他为什么有勇气这么做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先知已经做过见证了啊，包含这一个作者目前上面所写的啊，他们知道这一些在世上横行霸道的人没有未来的啊，他们最终会被天主惩罚的。而我们呢，就算现在是死亡呢，我们去领受那个什么脖子上嘛带着刀痕的羔羊的仇报，就得到这个天国。我们前面说天国已经实现了，我们只在旅途当中，我们尚未真正进到哪里，我们在努力当中，只要坚持到底就可以进到那个地方。这是一个最简单的让门徒们，让当时的基督徒能够坚持到底的一个力量。好，那么所以很清楚的，末世录他就是创造了一个很特别的历史观啊。他认为呢，人类的历史基本上啊，就是呢，要参与耶稣基督救援历史，啊，是天主战胜一切反对他势力的历史，啊，我们人呢是参与这个历史的。那这个作品有很多这个神事啊，都是表达这个历史，而是不断的重复的讲的啊，都是用七的表达，然后是循环的写，一个循环结束又开始，所以有七个封印，然后有什么七个号角，有七个鱼。其实是就是重复的讲一件事情，这样子，就是用重复的方法让大家得到更多的鼓励，这样。好，那在这些神事里面呢，就是很清楚，作者以各种不同的灾难的图像来呈现他们当时大概已经多多少少经验到的不幸的事件。啊，对我们而言，好像是带着密码的符号。对当时的读者而言呢，却是他们生活的情境，他们的经验。我们今天读哦，觉得稀奇古怪，可是这些人呢，他们却可以轻易了解，因为这个图像呢，并不是作者去发明的。一个是他们的生命经验，一个是在圣经当中旧约里面就常常出现的主题。我们只要想一想出埃及的十个灾害就好了，啊。就是这些都是表达了种天主亚威啊，战胜所有世上的不是真正神的那些神明们，就这相同的背景。所以末世录呢，他们同时期的人，他们是明白这样的一个天启式的文学结构的，所以作者写的东西对他们没什么困难啊，对我们是比较麻烦的。所以这一些不同的啊循环表达的这些神事呢，它其实呢不是分离的事。各个事，而是表达一件事情，它是一起合一的，都指向耶稣基督的死亡跟复活。我们前面读过的第五章里，就是这个天国的那个描写当中，他说只有那一个羔羊啊，坐在宝座上的羔羊能够开启这个封闭的这个书卷的七个印嘛。好，我们看第五章第九节怎么说的。他说这个是在一个救援历史的观点之下，羔羊可以把这个秘密告诉我们的。好，第五章第九节说，唯有你当得起接受那书卷和开启它的印，因为你曾被宰杀，曾用你的血 从各支派、各异语、各民族、各邦国中，把人赎来归于天主，并使他们成为国度和司祭，侍奉我们的天主。他们必要为王，统治世界的。基督徒是一定要能够跟耶稣基督一起做王的。所以在这个观点之下呢，他把各种神事啊，就是放在一起，其实是以不同的观点在表达天主对世界要采取的行动。你可以看这个背景的话，那么第六章、第七章这些神事呢，就基本上讲耶稣基督他才拥有真正的世界的王权。七个印开起来，每一个都展现耶稣的王权。然后呢，接着第八章到第十一章就谈着怎么样，那面对这样的人是应该要悔改的，为了要进到这个真正的天主所预备的国度里面。那么所有反对天主的势力呢，最终要被审判的。所以十五、十六章，我十七到十九章都讲，最后慢慢到最后就要讲天国的胜利嘛。所以就是很清，这个图像都是非常强烈的一个信仰鼓励啊，在那样的一个时空脉络当中，用着他们所熟悉的古老圣经或天启语言来表达的。所以我们可以明白啊，这个观点是很清楚，他们所讲的是他们当时的具体的情境。所以末世录它不是要告诉我们将来要怎么样，所以末世录它没有提供任何可以参考的基础，让我们来推测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虽然历史里面人不断这么用，我跟各位介绍电影，我提过那部电影吧，这个《玫瑰的名字》啊，你去看看这个名字，这个很早的片子，快大概已经三十年了吧，这个史恩康纳来演的，已经007的第一位007了，非常美的一个英俊的小生啊，现在已经不在，在不在不知道。好，那么他就是以这个经验主义的背景，方济会是英国的一个方济会，是 Roger 弟兄嘛，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哲学家，强调经验主义的，他是各种强调科学证据的，去被请去到这个意大利北边一个本土会的会院里面去办案，因为很多人就是在那边离奇的死亡啊，那当时那边案子发生很多怪事情。那么就有一个另外一个也是方济会士，方济会士什么人都有，对不对？家长不奇怪了哈。有这个讲究经验科学办，另外一个是他看在每一个程度，你看末世录的这个符号又出现了，一个符号又出现了，这样讲就是他就很明显的把这个末世的符号就理解成对于未来的推测。当然我们实际上是不会接受，但那片子你可以看一些历史里面有的。当然这电影我真的推荐各位看，它是 Echo， 这个 Umberto Eco 的一个著名的小说《玫瑰的名字》，或者翻成那个《蔷薇的记号》，不一定了，《The Name of Rose》啊。那么它就是一个基本上它当然是对基督信仰不友善的片子了啊。你其实很少看得见拍电影是对信仰友善，就是真的要讲，直接讲基督以外，但都是凡是宗教当背景的片，当然都是为了嘲笑我们。这片也是一样，不过没有关系啊，我们知道不要被他笑到就好了。你要看那个有非常美的，非常美。如果你各位去看，你就发现那个修道啊，修成那个地步啊，那是很恐怖的事情。但是他们拍那个电影绝对不是单纯的就是为了嘲弄而已，而是真正出现那个事实嘛，那个事件嘛。就像我们最近这个几年前的这个圣职门的这个性丑闻，对不对哈？那美国拍成片里面那个惊爆时刻的 spotlight 嘛，那也值得看，那片值得看。你就看看那个事情，他们本来就没什么恶意，就是一个新闻记者就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件，就揭发出来。我认为揭发对我们是好的了。不激发我还得了，那我们继续犯罪犯下去了，那可是你可以看一下那个整个的情况里面，看我们当时这个教会的这个当时波士顿的主教嘛，那耶稣会应该特别有感，波士顿学院很近嘛，对不对？很多人是应该是跟他有关联的了，可以相信的，对不对？好，不过主教是方济会士，不好意思啊，这样子没关系，没办法，这样子加不减的了。好，听说现在在罗马，在那边就是静养吧啊。那可以看当时这个碰到这个事件啊，每一个人怎么反应，怎么回应啊？这几部电影我觉得值得各位看。你去了解一下，就是看看那个，要设法去了解他背后在讲什么东西，或者可以看我们怎么样去发展。好，无论如何，我们知道《末世录》它不是预言未来，它不是，它是 帮助在那个情境的基督徒要度过那一段日子的一个鼓励的书，只不过它的文学的包装我们不太明白，这个天启文学我们会把它误会，所以我也给各位讲那个维基百科的那个 item， 可以读一下，你知道什么是天启文学，它不是讲未来事情的。好，可是你问读到世上这个卖书面上那些卖的那些书啊，特别是那些比较基本教育派，他讲了很多，那个我想那个倒是有问题的。好，那么整部作品呢，最后当然就是讲的是基督徒一定大胜利的嘛，因为我们的救主羔羊已经获得了胜利，毫无疑问。所以21到22章就很清楚呈现那个欢乐的场面了，天上的耶路撒冷啊，这是一个重大的救援图像。那他用这个图像在书的结尾，就是让这些在受苦当中啊，该被抓就被抓，该被砍头就被砍头的这一些活在这么样的一个痛苦的情境当中的人，打开他们的眼睛啊，换句话说，打开整个教会的眼睛，在现在的耶路撒冷呢，眺望天上的新天新地，让我们就是在信仰当中啊，去瞻仰天主救援计划的最终的目标啊，而这个目标是一定要实现的。为什么？因为主已经在那边了，因为救主基督已经完成了啊，这是一个几乎是可以看见的事实。只要有信仰，我们在信仰当中所想的、所看的，就是一个真实。那这样的一个许诺，这样的一个神事呢，当然是会帮助在当时遭受迫害、被社会、被皇帝排挤的这个基督信仰教会呢，能够度过他们当时的困难的处境。我们看一下这一段话，第21章啊，非常美的这个天堂的描写啊。好，就是基本上他的整个的神事到了结尾了，前面那些困难都结束了，开始看，你可以看这豁然开朗的那种感受吧。随后我看见了一个新天新地啊，因为先前的天、先前的地都不见了，海也没有了。我看见新的耶路撒冷圣城从天上由天主那里降下，有如一位装饰好迎接自己丈夫的新娘。啊，这个代词都写成曲子了嘛，对不对啊？新天新非常美的一条曲子，新天新地。好，我听见有宝座上一个巨大的声音说，这就是天主与人同在的帐幕，他要同他们住在一起，他们要做他的人民，他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天主。好，天主与我们同在，他要拭去他们眼上的一切眼泪，以后再没有死亡，再没有悲伤，没有哀嚎，没有苦楚，因为先前的都已经过去了。我觉得这个追思的时候，王者说这个经文都可以好好用的了，你好好让他们去明白现世的苦结束了嘛。好，那位坐在宝座上的说，看，我已经更新了一切，又说，你写下来，因为这些话都是可信而真实的。好，坐在宝上当然是那个基督嘛。好，他又给我说，已完成了，我是阿尔法，我是 Omega， 原始和周末，我要把生命的水白白的赐给口渴的人喝，胜利者必要承受这些福分，我要做他们的天，他的天主，他要做我的儿子。可是呢，好，反过来，那些怯懦的、失信的、可耻的、杀人的、奸淫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以及一切撒谎的人，他们的地方是在烈火与硫磺燃烧着坑中，这是第二次的死亡。换句话说，没有救援的死亡啊，就是我们用人间的话就是地狱的意思了。好，那拿着七个满盛最后七种灾祸鱼的七位天使，其中一位告诉我说，你来，我要把羔羊的敬佩新娘指给你看。好，他看的看教会的将来的结局嘛。好，天使使我神魂超拔，带到一座又大又高的山上，从那里将那里从天上将那从天上由天主那里降下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给我看。这圣城具有天主的光荣，城的光辉好似极贵重的宝石，像水晶那么明亮的苍玉，城墙高而且大，有12座门，守门的有12位天使，门上写着以色列子民12支派的名字，东面3门，北面3门，南面3门，西面3门。城墙12座基石，上面刻着羔羊的12位宗徒的12个名字。 这些话其实厄泽克都写过了，你读厄泽克都写过最后面几章啊，这你就知道这一点也不新啊。这个作者是用的是他们所熟悉的图像，好，东南西北各有三门，还蛮像台北火车站，对不对哈？你们可能不知道台北火车，继续台北火车站，你知道我讲什么东西了，很有趣。好，你就知道。那重点是有门嘛，这东南西北，你从各地都可以进入，你只要相信都可以进入。好，同我谈话那位天使拿着金芦苇测量尺，要测量那城、城门和城墙。城是四方形的，长宽相同。天使用芦苇测量尺测了那个城，共计12400塔，长宽高都相等。又测量城墙144轴，天使用的是人的尺寸。好，这个轴，这是一轴，这是人的尺寸，一轴。啊，城墙是用水苍玉建造的，城是纯金的，好像明镜的玻璃。城墙是基石，用各种宝石装饰的。第一座基石是水苍玉，第二座蓝玉，第三座玉髓，第四座翡翠，第五赤玛瑙，第六斑玛瑙，第七橄榄石，第八是绿柱石，第九是黄玉，第十是绿玉，第十一紫玉，第十二是紫金。十二座门是十二种珍珠，每一座门由一种珍珠造成的。城中的街道是纯金的，好似透明的玻璃。我常常怀疑啊，这个我们台北盖那个火车站的时候啊，可能读过这段话，只是这个材料买不起。我真的怀疑，怎么那么巧啊？这东三门、南三门、北三门、西三门的。好，22节。在城内我没有看见圣殿，因为呢，上主全能的天主和羔羊就是他的圣殿。好，天主自己就是圣殿。天主在哪里？因为圣殿什么？本来是天主临在之处嘛。好，那城怎么样？不需要太阳和月亮光照，因为有天主的光荣照耀他，羔羊是他的明灯，万民都要借着他在他的光行走。世上的君王把自己的光荣带到他内，他的门白日总不关闭，那里已经没有黑夜。你看像不像我们这个若望福音的序言一开始啊，光要战胜黑暗的啊，所以应该是有关联的作品啊。啊，26节，万民都要把自己的光荣和财富运到他内，凡不洁净的行可耻的事及撒谎的都不得进入他内，只有那些记载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将得进入。好，又提到生命册了。天使又指给我一条生命之水的河流，光亮有如水晶，从天主和羔羊的宝座那里流出，流在城的街道中央。沿河两岸有生命树，一年结12次果子，每月结果一次，树的叶子可以治好万民，一切诅咒不再存在。啊，没有诅咒了。啊，天主和羔羊宝座必在其中，他的众仆要听从他，瞻望他的容貌，他们额上常带着他的名字，也不再有黑夜，不再需要灯光，不需要日光，上主天主要亲自光照他们，他们都要为王，啊，至于万事无穷。你想想看，这个读下来哈，这个真的是很大的鼓励啊！啊，就是我光这样念一念，我都觉得快要兴奋起来了，就是啊。不知道各位练今天圣经会不会这样子啊？我希望各位，就是我常常觉得你们在读经时候，如果在平常里面有就是练习一下，平常日常祈祷怎么样？你试试看自己朗读，啊，那很不一样的。你朗读的比用眼睛看专心的多，是一定的。而且你看就容易进到这个文句里面，知道这个意思啊。好，很简单的，这是整个的神事的最后面，慢慢的讲的这个新天新地，很清楚的要来。啊，这最后他们毕竟要得到这一切的。好，但是呢，这个新天新地呢，跟旧的，跟他们当前还活着的世界呢，并不是完全没有关联的。相反的，是这个天上的圣城是降下来嘛，对不对？是降在这个地方嘛，所以是更新的意思啊，不是把它完全毁掉，是更新的意思。天主没有毁掉旧世界，天主是拯救这个世界。啊，我们大概真正只有这一个古老的诺厄方舟那一个神话故事哈。我讲神话故事，以后你们不要觉得我冒犯人的信仰啊。那神话的至少神话的笔法写的，那是一个彻底的毁坏，重新创造。那别的呢都是拯救，啊，包含耶稣基督降生是拯救这个世界，因为天主他跟人立了盟约，啊，他自己不能毁约的， 他是永远坚持下去，所以是让这个旧世界当中一切与神敌对的力量彻底被打败，让一切被这些恶势力压迫的人得到释放，这是新天新地。所以是天主来引导人回到他本来创造的目的，所以这很清楚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世界圆满的思想啊。我们其实我们今天人都有这种倾向的啊，希望怎么样都通通砍掉重来啊。你看各种职业运动是最常见的，对不对哈？这不行了，开始不要了，不能卖掉，重新买一批人来开始打。但是这不能够放在真正的现实人的生活里面，跟神不是这样的，我们神不是这样的。我们神对于人的许诺是坚持到底的，啊，所以这个千禧年的基督王国哈，它出现在世上，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降到世上，是天主完成他最初对人的爱，他从来没有后悔，他只是不断的把这个人弄坏的，他重新派他的独生子来把我们拯救出来。所以让我们能真正的回到那个他所本来就预备给我们的地方，这些新天新地啊，这些天上耶路撒冷啊，本来就是天主创造给我。你可以想，最原始的乐园本来就是这一些符号要代表的东西。好，那么很清楚，这个是看得见啊。这个末世录最后呢，它最后还是回到最核心的旧约的最早的思想，神跟人的关系，神创造了人，神把他的爱给人，让人接受，同时愿意拯救没有能够在爱当中好好生活的人。好，这是末世录我就基本上要讲的东西，真的不是太困难的作品这样子。好，最后呢是一个小的插曲，是我们看到这个末世录啊，它这么多的礼仪性的用语啊，而且天上跟地下来表达啊，这个两个阶段，天上呢是什么圆满的救援领域啊，地下呢是在地上的教会，是教会还在受苦的当前的情境，所以天上跟地下呢现在并不是完全断绝，是有联系的，靠什么呢？就靠着这些敬礼神的礼仪联系在一起啊。所以第四章第五章天上的那一些神事，关于天庭的神事，它本来是预告或者说我们今天在教会的信仰的所有崇敬神的礼仪当中，是以礼仪的方式参与那个天上的圣殿的各种庆典的。所以这些我们在世上所举行的敬天大典，在团体当在这个礼当中，我们一起呼喊什么主耶稣请来嘛 Maranatha 啊，请耶稣来，对不对？就是把我们怎么样带到那一个天上的情境里面啊。当然怎么样，我们现在这些人我们都不会飞，对不对？我们飞不上天，对不对？所以是请他来啊。在礼仪当中，我们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具体的临在我们礼仪当中嘛。好，那么现在我们就知道，其实在礼仪里面，在信仰里面，在要透过圣事，我们知道主临在我们当中。所以呢，我们在今天教会礼仪当中，我们所举行的一切，我们的祈祷，我们的特别是我们在咏唱诗歌的时候呢，基本上是我们现在有礼仪象征的方式，就伴同着天上啊十二支派24位长老环绕着天主宝座，围绕着这羔羊咏唱诗歌的啊。只是很遗憾，我们这个人做不出来。我就每次我在杨梅进这两天圣诞，就是说，我说我们唱圣诞歌能不能开心一点呢？连圣诞歌都唱得那么慢，我真的是，当然是一个老，我完全可以，就是以前的老神父的一直下来的，如果没有人讲，他们就一直觉得是对的，当然对他们也很不公道，我觉得我他们觉得就是说就很困难嘛。但我们现在教会不知道什么要形成这个传统，这什么歌这慢就热心，很奇怪，对不对？不知道你们在堂区里面怎么样，在这个圣诞节过得好不好？我说我觉得我举行礼仪觉得好累，就是像那个火车司机头开火车的跑不动啊，哇的。 好，当然这是，但是我是很遗憾，真的是这样子的。你看这个礼，我常常以前在泰山，我在这边生活的时候呢，我常常讲到说，我就是责备那些什么弥撒的人，因为大部分修道人嘛，我就很难想象为什么早上起来这个无精打采的。啊，真的不明白，我们都明白这个礼仪啊，听圣言，领圣体，都嘴巴上说，执掌说相信。我们整个的生命就表达不相信。我常常说，唱歌大声一点，把邻居都叫起来。我当然目的不是要干扰邻居，而是这个，就是如果我们这么几个人，甚至于40个人哈，那个像那个声音的音量，就是很奇怪。你说你在赞美天主，谁相信呢、啊？我们隔壁的泰山岩那个庙啊，他们每逢季节里面初大概是初一跟十五或者初二十六，他们每天早上5点钟就撞钟，管你是咚咚就撞钟，管你们是谁吵你们的就咚，他要朝拜他的神，对不对？我们当然不必那么霸道，对不对？但是我就觉得我们也太弱了吧，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有什么特别的，就是你要明白啊，这是礼仪。我们是现在，因为我们上不了天啊，在耶稣愿意来，我们现在用礼仪的方式去经验末世录给我们预告的，我们将要达到的境地。我希望大家在这样里面能够热情一点，关心一点。好，这是跟各位介绍的这个末世录，我们这个全部的新约的作品就跟各位到这边算是介绍完毕了。我们的课程基本上其实也是就这样就结束了，谢谢各位辛苦的听了一个学期这样子了。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